水灵光正在犹豫走还是不走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已经响起了云坑慈和而稳定的口音。大妹子，你可装扮好了吗？朋友们都在等着你呢。水灵光身子一震，缓缓的回身，颤声的说道：
我。
云坑道：你若装扮好了，我就叫喜娘进来接你。水灵光缓缓的垂下了眼睑，轻轻的长叹了一声，
叫他们在门外等着我，我马上就出来。
他悄悄的拭去了泪珠，悄然的穿上了吉服。他终究下不了决心反抗，他只有垂手来接受命运的摆弄。可怜世上的弱女子，为何你们全都是这样？于是他轻轻的呼唤：
好了，你们进来吧。
一个体态丰腴的喜娘，喜气洋洋，扭动着腰肢，急踩着碎步，出自内堂，拍手娇笑道：
新娘子到了。
满堂轰然喝彩，放声大笑。哄堂笑声当中，洒脱的朱枣面上居然也有一些红了，干咳了几声，轻轻地说道：
易贤弟陪我前去好吗？
易挺笑道：啊，一切有小弟在一旁照料。这个时候，云坑已经扶着红巾蒙面的新人水灵光缓步而出，臃肿的吉服却掩不住他窈窕的身材，轻盈的体态。一挺拍掌大喝道：谁来做礼官啊？
孙小娇推着她丈夫钱大河娇笑道：叫他去吧，你们瞧，他戴着一顶高帽子，还有谁比他更像李官了？
一鸣拍手道：
嗯，不错，再好没有了。
说着便与孙小娇一左一右推推拉拉的，终于将钱大河推了出去。这个时候，喉咙嘶哑的钱大河已在大声的呼喝着道：一拜天地。新郎朱枣，新娘水灵光，个个跪下。蓝凤剑客柳希吴轻声的叹道：
哎，我越瞧越觉得这新娘子风姿的确太美了，却不知她是什么人家的好女子，姓甚名谁。
这个时候，钱大河已经又呼到了：再拜祖先。于是新人再拜，一鸣眼睁睁的瞧着，竟似已经呆了。柳希吴拉了拉他的衣袂，一鸣方子回过神来，娇笑道：
新娘子叫水灵光。
那钱大河又已经大呼道：三拜。
他竟然不知道这第三拜该拜什么，
呼声一顿，方子呆住，盛存孝却突然一把拉住了一鸣的手掌，厉声的说道：他叫什么？一鸣见他面上突然变了颜色，不禁又是惊奇又是诧异，又有一些慌，他说：
他叫水灵光。
盛存孝身子一震，喃喃的说道：朱枣，水灵光。一鸣在一旁瞧得目定口呆，只当他这盛大哥定然有了毛病。那边一挺与钱大河打了几个手势，嘴皮动了几动，钱大河点了点头，干咳了两声，鼓足了气力，大声的呼道：三拜。盛存孝突然暴喝一声，抓起一把酒壶往新郎新娘之间抛了出去，砰的一声落在了香案上，龙凤花烛立被击倒。 李官钱大河害得呆了，张大了嘴合不拢来，满堂立时为之大乱，众人面上俱都变了颜色，纷纷大喝道：这盛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要做什么呀？新郎朱枣豁然转身，一步掠到了盛存孝的面前，厉声斥道：我与你素无恩怨，你为何要在我吉日捣乱呢？盛存孝面色已成紫赤之色，嘶声道：我云坑也已经赶来，也是面目变色。朱枣道：盛存孝，你今天究竟为的是什么？若不说出来，我便要……盛存孝怒气上涌，脱口喝道：你便要怎样？朱枣亦更怒极，突然仰天狂笑起来：哼，要怎样？好，好，哈哈哈哈，既是如此，我今日便要教训你这狂夫。狂笑声中，轻轻的一掌拍出，他怒极之下发出的这一掌竟然也是非常的飘柔，但是掌势却是变化无端，自是足以惊世骇俗啊。盛存孝不加思索，也自一掌迎出，但是两个人武功实在是相差太远，两掌相击之下，紫心剑客眼见便要血溅当场。就在这刹那之间，彩虹七剑齐声惊呼，却已经挽救不及了。幸好云坑一见朱枣狂笑，便已暗中戒备，此刻朱枣一掌还未拍出，云坑便已经抱住了他的身子，连声大喝道：两位且慢动手，慢动手。突听苍一声龙吟，墨龙剑客龙坚石匣中长剑已然出鞘，蓝凤剑客柳希吴轻轻的掠来，站在了他夫君的身后，虽然一言未发，但是纤纤玉手已经握住了剑柄。皇冠剑客钱大河大声的喝道：谁敢动盛大哥一根汗毛，我就和他拼了。碧月剑客孙小娇酒意上涌，更是不顾一切的反手拔出了长剑，一挥呼道：一鸣一停，你们难道就只在一旁看着吗？他纵身跃上了桌子，将桌子上杯盘酒盏哗啦啦俱都踢落在地。朱枣却仰天大笑起来：哈哈哈哈哈哈，好好啊，你们竟要以多为胜吗？我今日倒要与彩虹七剑瞧一瞧究竟是谁胜谁负。忽然之间，一条人影横掠而出，一字字的说道：你们要动手，就先杀了我。说话的竟是满身吉服的新人水灵光。此刻他蒙面红巾已去，面色苍白的全无一丝血色，这异样的苍白衬得他的美貌更加强烈而动人心魄。众人也不知是被他绝色的容貌所摄，还是为他那冷漠的语声所动，竟不由自主的齐齐的静了下来。水灵光目光移向朱枣，轻轻的说道：你先坐下好吗？轻柔的语声中也似乎有着一种不可抵抗的魔力，竟使得这绝世英雄朱枣身不由主的坐了下去。水灵光悠然一叹，缓缓的说道：紫心剑客盛存孝素来不是鲁莽无礼之人，今日如此做法，其中必有原因，是吗？他那楚楚动人的风姿，悲怨凄楚的神情， 温柔悲哀的眼波足以使百炼金刚化为绕指之柔。圣存孝也不觉怒火顿消，仰天长叹一声道：不错，在下如此做法，其中委实有着原因。可这其中的秘密，在下说起来实是伤心呐。但是在下若是不说，那水姑娘与这位朱大侠却又势必要抱恨终生了。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起英雄传》。众人悚然动容，云坑亦自变色道：既是如此，兄台如肯说出，在下等感激不尽。圣存孝面色凝重，一字字缓缓地说道：别人俱可与水姑娘成婚，但是这位朱大侠却是万万不能和他成婚的。朱藻忍不住大喝道：胡说八道，为什么？圣存孝忍下怒气，缓缓地说道：只因在下未说出这原因之前，先得说个故事。水灵光道：
好，你说吧，我们都静静地听着你的。
圣存孝垂首默然良久，似是在思量着该如何措辞，又似是这故事委实令他伤心，是以他一时竟不忍出口。过了约莫一盏茶的功夫，他方自黯然将这故事说了出来。昔日有个某人，自幼酷好练武，但是他只是一个极为平凡之人，资质无超人之处，是以虽然是昼夜苦练，武功进境却仍不快。此人之母望子成龙，却一心将他儿子当作绝世的天才，指望他儿子将来必能成为不世出的大剑客。某人既不忍令他母亲失望，但自己却又偏偏无法练成惊人的武功，其内心之痛苦绝非他人所能体会。他在这痛苦的煎熬下，终有一日竟将那江湖中无人敢练的断绝神功开始练了起来。
啊！
他方自说到这里，众人已经情不自禁地脱口惊呼出来：
断绝神功，他好大的胆子啊，竟敢练那断绝神功。
要知道，在座俱是武林高手，人人都知道这断绝神功的来历。无论是谁，只要一练这断绝神功，非但必将失去养育子孙之能，而且一个练得不好，便将走火入魔，甚至因此丧生。是以江湖中虽有不少人知道这断绝神功的练法，却是无人愿意牺牲一生之幸福去练它。云坑黯然道：慈母之爱，有时爱之反足害之。此人若非被他母亲所逼，又怎会练这断子绝孙的断绝神功呢？一鸣颤声说道：
他如此牺牲，却不知可练成了吗？
圣存孝 又自黯然半晌，才缓缓地接着说了下去。此人实是天资愚鲁，苦练三年竟毫无所成，但是却已经将他生育子孙之能白白地断送了。他的母亲也在无意之间得知此事，悲痛惊慌之下，一面严禁爱子再恋，一面立刻帮着为他爱子成婚。唉，盛存孝叹息地说道，某人虽不肯以自己残废之身来害别人大好女子之一生幸福，却又不敢违抗母亲之命，是因他母亲终是抱着一线之希望。但是某人成婚之后两年毫无所出，他妻子却日渐憔悴，那个时候某人的心中更是痛苦不堪。哪知道他母亲对他爱子希望仍未断绝，竟将这不能生育之责怪在了他媳妇身上。孙小娇瞪了他一眼，那女子后来怎样？莫非被她婆婆休了吗？盛存孝满面沉痛，黯然道，他们乃是武林中素著盛名之世家，怎么能够随便休妻呢？若随便休妻，必被江湖朋友耻笑。一鸣恨恨地说道，他定是怕那媳妇将原因说出来，所以心念一转，突然变色道，在如此情况下，某人的母亲莫非将他媳妇杀了吗？盛存孝默然无语，神情更是悲痛，竟然默认了。一鸣哇的一声扑在了孙小娇的身上，放声痛哭起来。孙小娇咬牙切齿，恨声说道，他难道还要为他儿子再娶媳妇不成？盛存孝垂手道，正是。孙小娇骇然道，他害了一个还不够，还要再害一个。他那儿子若是稍有良心，便不该再娶了。盛存孝一字字缓缓道，但某人却是一个孝子，他母亲莫说要他成婚，便是要他死，他也会立刻去死的。云坑叹道，这样的孝顺岂非太过了？盛存孝肃然说道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母亲养育之恩实如天高地厚，为人子者又怎忍违抗于他？朱藻早已经听得动容，此刻委实忍不住了，突然大声道，这岂是孝顺，只不过是愚孝而已。愚忠愚孝俱非我辈男儿的行径，那某人只顾了他母亲，便将别人家的好女子一个个害得那般模样，这非但愚不可及，而且简直是有些混账了。他越说越是激愤，说到后来竟破口大骂起来。水灵光悲泣道，此人的孝心虽然是有一些太过了，但如此纯孝之人我却佩服得很。盛存孝感激地望了他一眼，朱藻却不禁更是怒形于色， 不知水灵光为何总是帮着盛存孝说话。他自然再也想不到水灵光与盛存孝之间的关系竟是那般的复杂。水灵光的母亲便是盛存孝的妻子。盛存孝终于接着说道，某人第二次成亲之后，生怕他母亲，于是便对他妻子时刻留意，处处保护，但无论多么样的体贴与关心，也总是不能令正值青春的少妇满意的。他第二个妻子也已日渐憔悴了。如此过了两年，倒也平安无事。突然有一日，某人家族中不共戴天的仇家大举来犯，双方立时展开死战。某人那媳妇亦是武林名家之后，武功颇不平常，掌中双股鸳鸯剑施展开来，已是武林一流名家的身手。某人族中人丁不旺，仇家来犯，媳妇也不能做事，手提双股鸳鸯剑与仇家的一个少年子弟血战起来。某人虽然在担心他媳妇与人交手经验不够，但自身已被对方两人缠住，一时之间自是无法照顾他人。他的天赋虽差，但是勤能捕捉，这时武功已经颇具火候，只是剑法唯以沉稳见长，谈不上很准心结四字，而对方的武功却是以剽悍泼辣见称。在此般情况下，某人应付自是吃力，最多也不过是只能保持不败而已。幸好这时某人的盟友已经赶到，他那仇家不但形迹飘忽，而且形势奇怪，一击不中立刻全身而退。但这时某人却也突然发觉，他的妻子竟已在恶战当中失踪了。某人焦急之下立时前往寻找，他不敢惊动别人，只因他得知他母亲对着媳妇已有嫌弃之心，若是知道媳妇失踪，定不准别人去找的。但一人之力终是有限，他过了半个多时辰之后，方自寻至一片桃花林外。对，一片桃花林外，